Hello，大家好，我是小岛。那么上期呢，我们说到了，由于中国在四川、青海等地的藏区呢，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造成了当地藏族的反叛。最终呢，在卫藏地区的西藏噶夏也忍不住了，在1959年呢，发动了叛乱。叛乱呢，很快就被解放军平息，达赖喇嘛呢，也逃去了印度，开始了他大半辈子的流亡生涯。由于西藏的反叛呢，之前共产党和西藏签订的17条协议呢，自然也就作废了。于是西藏的改革呢，正式拉开了序幕。改革的第一步呢，其实就是瓜分叛乱分子的财产。按照中共官方的统计，当时西藏全区贵族和大小头人参与叛乱的呢，占73%，因此这些人的生产资料呢，就被全部没收。剩下来的没有参与叛乱的贵族们呢，共产党使用了分期付款的办法，对他们的生产资料呢，进行了赎买。5万元以下的呢，8年付清；5万到10万的10年付清；10万以上的呢，13年付清。有些领主还想对抗，那怎么办呢？啊，共产党呢派出了武装工作组呢，去到了各个庄园，发动庄园里的农民和奴隶组成了农民协会，由这些协会呢对庄园进行管理。这些农民协会呢就变成了西藏新的基层组织。农民协会举行了一系列的吐苦水、挖穷根的批斗大会，控诉叛乱分子和农奴主对他们长期的压迫和剥削。对于叛乱的领主或者虽然没有参加叛乱但是抗拒革命的呢，搞当面批斗。而那些没有参加叛乱并且愿意配合的也不能完全放过，搞的呢是背靠背斗争，意思呢就是在领主不在场的情况下呢，开会控诉他的各种罪恶行径，面子上呢好过一点。比这些贵族更惨的呢是僧侣。59年时呢，西藏有大小寺庙2676个，僧众114925人。西藏的新政府呢认为寺庙和僧人过多，因此呢进行了缩编，决定只保留553间寺庙、7000僧侣，直接就让 94% 的僧人还俗。僧人和庄园贵族最大的不同在于数量，庄园贵族的人数呢还是比较少的，真正的吃了共产党大亏的贵族啊也就几千人。但是这些被迫还俗的僧人呢达到了10万之众。要知道啊，当时西藏的总人口呢，也就是在120万到130万之间，那么可想而知这个比例呢有多恐怖。因此后续西藏每次出现骚乱呢，几乎都是由僧人所推动的。我们一直有一个固有印象啊，好像相比于达赖喇嘛，班禅活佛呢会非常的亲共产党。其实呢，这个也未必是真的。前面几期我们是讲过的啊，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呢是西藏两股最大的宗教势力。13世达赖喇嘛呢把9世班禅给赶出了西藏，为了重夺权力呢，9世班禅投靠了蒋介石。不过9世班禅死得早，重生的10世班禅呢又投靠了毛泽东。在达赖喇嘛出逃后，班禅呢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西藏最高的宗教领袖。那然而班禅发现啊，他呢是做回领袖了，但是他的宗教啊快被共产党给玩残了。于是呢他就耍起了小性子。1964年班禅在莫朗木祈愿大法会上呢公开发表了号召藏独的言论，并且呢认为共产党政府没有资格统治西藏。10世班禅发表了藏独言论后呢，共产党呢就把他的麦给掐了，开始了大半辈子的软禁生活。并且呢从65年开始，共产党禁止了莫朗木祈愿大法会这个西藏最盛大的法会，一直到邓小平上台呢才恢复。不过后来呢又在胡锦涛主政西藏的时候被禁了，那么一直禁到现在。大家可以记住这个重要的吹点啊，10世班禅呢他是个藏独。不过呢班禅搞藏独归他搞藏独啊，那么这个时候西藏社会呢反而是最稳定的，因为占人口超过 90% 的农民呢真正的获益了。我们从西藏的粮食总产量变化呢就可以侧面看出来，1959年西藏的粮食产量比58年增长了 4.5%， 1960年呢又比59年增长了 12.6%。 总耕地面积是有限的，在技术没有什么大变化的情况下呢，粮食产量的增加呢只能是因为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到65年的时候，西藏粮食的产量比58年整整提高了 66.1%， 牲畜存栏头数呢也比58年增长了 54.6%、这段时间呢被称为西藏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增长咱们只算到了65年呢？因为66年是中国的一个关键年份。1966年的8月18日，毛泽东呢在天安门首次接见了红卫兵，北京的红卫兵呢由此开始了他们战斗的10年。红卫兵们主要战的呢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但是呢同时他们还打一切牛鬼蛇神。在毛泽东接见完红卫兵后，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红卫兵们呢出手了，他们强行进入了10世班禅的住处，将10世班禅呢押送到了学院，召开了大规模的批斗会，并且成立了纠斗班禅联络站、批判班禅指挥部等组织，争相批斗班禅。班禅呢是被斗得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啊。那么为了保住班禅的命呢，周恩来强行把班禅从红卫兵手上呢给抢了回来，送去了北京政法学院接受保护，和彭德怀呢关在了一起。藏族红卫兵呢当然也不满足于仅仅批斗一个班禅，他们呢和陕西西藏民族学院的藏族红卫兵合流，一起返回了西藏，开始了他们的灭佛运动。刚到西藏呢，红卫兵们呢就把5、6、7、8、9世的班禅遗骨啊给挖了出来，肢解之后呢给扬了，从物理上呢斩了班禅的前缘。灭佛呢光打一个班禅肯定是不够的，那自治政府呢不是还留了500多间寺庙吗？那就砸。 除了有共产党驻军保护的八大寺没有被毁掉外，剩下的基本所有的寺庙呢都被红卫兵给平了。西藏寺庙呢于是从解放前的四位数直接被干到了个位数。寺庙里的绝大部分的僧人呢都被拉出来接受批斗，然后呢被迫还俗。任何能够被找到的经书经幡佛像都被销毁或者没收，所有的宗教活动都被禁止。除了灭佛外，红卫兵呢还斗阶级敌人。那之前叛乱过的贵族们呢当然又被拉出来批斗了，不少呢直接就被斗死了。而那些没有参与叛乱积极配合共产党统治的西藏贵族们呢，这次也没有能够跑掉。阶级斗争斗的是阶级啊，跟你的态度呢是没有关系的。之前共产党给了一些优待政策，分期赎买什么的呢当然也就停了。那斗稍微有点钱的人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啊。但是藏区和汉区呢有一些区别，当时的中国大陆啊文化人不多，但是识些字的人呢还是大有人在的。那么这些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管理工作的。藏区就比较不同了，绝大部分的底层人民呢是完全没有文化的。共产党呢又不能在短期内对藏区进行汉化，所以对藏区的统治呢还是得靠原有的西藏贵族。红卫兵批斗的这些西藏贵族呢很多呢都是在西藏的行政管理岗位上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西藏的基层管理系统就变得相当的不稳定了。那这个呢还不是最坏的，随着文革的发展呢，红卫兵们开始攻击高级别的汉族干部了。1966年11月红卫兵在拉萨贴出大字报，攻击以张国华为首的自治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1月张春桥呢在上海发动了一月风暴，所谓的一月风暴呢其实就是张春桥组织人马推翻了当时上海的地方政府，由他的红卫兵组织呢对上海进行管理。拉萨的红卫兵呢也有样学样，成立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于2月呢开始夺权。由于军队呢没有插手，那么这帮造反派呢还真的就夺了自治区政府的权，政府里的很多汉藏干部呢都被他们控制了起来，天天被批斗。他们甚至呢还想去抓这个西藏军区的总司令张国华。我在中共是如何控制军队的那期节目里讲过，那么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林彪呢还没有能够真正的控制住军队总政部，四大元帅呢通过总政部和他们扳手腕，最终呢毛泽东也是不得不服软啊，只能默认了文革不可以触碰到军队这个底线。文革派呢称这个是军方勋贵搞的二月逆流，那不管是不是逆流，总之西藏军区呢他就出手了。军方呢希望把文革控制在自己的手上，所以呢他们干脆自己啊也成立了一个造反指挥部，全称呢是西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和红卫兵的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呢打擂台。然后呢张国华又在3月呢以镇压反革命为由逮捕了大量红卫兵造反派头目，让大联合造反派呢获得了政府的领导权。4月看到自己这边落入下风的红卫兵呢从北京摇了大批增援进入西藏，而张国华呢则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啊被调到了四川。张国华离开西藏后呢，大联合造反派呢就失去了优势，和红卫兵造反派呢打了个旗鼓相当。开始呢还是以文斗为主，主要特征呢是攻击对方是达赖喇嘛的特务啊，是这个反革命啊、走资派、农奴主等等。那搞到后面呢发现光骂还不够，那么双方手上呢都有一些武器，于是呢就由文斗发展为武斗，双方呢打的这个一片混乱。那这样的混乱呢就使得西藏的经济陷入了低谷。从66年到76年中共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呢平均年增 9.09%， 但是西藏在文革开始的前几年呢 GDP 增长呢都是负的，直到林彪叛逃中央开始打左呢才有所好转。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垮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呢终于结束。1978年和79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呢释放了所有的叛乱分子，平反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其中的一个最大的案子呢就是班禅。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媒体呢不会去讲班禅曾经是个藏独的原因。中央呢甚至还开始允许流亡的藏人呢回西藏探亲。1980年3月中共中央呢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西藏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办法发展经济，提高藏民生活水平。1980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视察西藏。胡耀邦呢在西藏干部大会上发表演讲，表示西藏的情况十分不好，西藏人民的生活没有显著提高，我党呢对不住西藏人民。会上胡耀邦还承诺未来中央对西藏的补助呢年增将不低于 10%， 并且呢会把大批汉族干部调回内地，以保证西藏干部中藏人比例不低于2/3。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打算大力发展西藏文化。西藏的文化是什么呢？哎，那不就是藏传佛教吗？那回到北京后，胡耀邦又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要深刻认识到西藏工作的特殊性，丢掉工作中的担心，即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会不会被削弱，宗教影响力越来越大后会不会出现叛乱，西藏工作就可以大进一步。具体到政策上呢，中央首先给大批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藏人平反，农奴主、富农、富牧全部摘帽，文革期间停发的赎买金呢也全部补发。那这个是小事儿啊，更关键的是呢，中央希望推进真正的藏人治藏。从1980年到1983年，中央从西藏调回汉族干部20045人，汉族工人25069人，连同家属子女呢约8万人， 空出来的位置呢，自然是给藏族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那么其中重要的管理岗位呢，都被分给了西藏的旧贵族喇嘛、活佛等等。对于有地位但是没有拿到位置的西藏有力人士呢，共产党呢又将他们安排到了人大、政协、佛协等位置拿工资。从1976年到1989年发生西藏骚乱之间，共产党呢共安排了2100多名西藏上层人士入职。另外呢，这些人的子女也被送到了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等学校学习。毕业后呢，这个包分配，而且呢级别还都不低。大家可能以为统战部的促进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方式是很高大上的一些方法，其实呢，这个高端的统战呢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啊，送官、送钱、送未来。在宗教问题上呢，中国政府不再限制藏传佛教的传教，并且呢专门拨款开始修复西藏佛寺，各寺庙呢也重新开设学经班，由政府给出津贴。到1997年底，中国政府修复了1787座寺庙，住寺僧尼达到了46380人，并且呢政府还给这些僧尼生活补助以及公费医疗，部分高级僧尼呢还有固定工资。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老百姓也不错啊，他们解散了人民公社，将生产资料呢分给农牧民，并且呢从1980年开始不收农牧税，不收农牧区的工商税，向全体农牧民提供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廉价的生活用品等等。那为什么胡耀邦对西藏这么好呢？我个人的分析啊，一个呢是胡耀邦本人呢是属于偏自由派一些的，很崇尚这个自由民主，这些给西藏人一些自由呢是符合胡耀邦本人的价值观的。第二呢，则是从现实角度出发，把西藏死死的抓在手里呢并没有什么价值。西藏的面积呢看起来很大，但是大部分呢都是永久冰雪带、冻土、高寒草原等等，常年结冰，降水呢主要是下雨和冰雹。那适宜农林业的土地只占西藏总面积的 11%， 那农业呢根本就搞不出规模。西藏的矿物资源呢也不算给力，缺乏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关键能源。西藏的确是有一些硼啊、锂啊、硅等矿产，但是开采这些矿产呢需要便利的交通，前期投入呢实在是太大了。那如果想要在当地搞工业呢也没戏，那西藏人口少、教育水平低、运输条件差，简直呢就没有一条适合工业的。当时中国人呢又没什么钱，旅游业呢肯定也没办法发展，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呢，西藏这样一个地方啊可以说呢是连鸡肋都不算。要发展经济呢，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呢还得是把资源投在优势的沿海地区，那因为产出效益比高啊，赚出来的钱呢分一部分给西藏，比投在西藏等产出啊要划算得多。第三个原因呢则是西方国家了。前面视频呢我们也已经说过了，西藏呢曾经是在这个英国的势力范围内的。那么西藏被中国收复后呢，美国又一直对西藏进行援助。改革开放后呢，中国希望和西方国家打好关系，那么因此在西藏这个非核心利益问题上呢可以进行一些让步，通过对西藏的放松管制来达到对西方国家释放善意的目的。但是这些做法呢无疑是为未来西藏的骚乱呢埋下了祸根。从1986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呢在苏联搞改革，推行亲西方政策，中国对欧美的价值呢就急剧缩水了。那么也是在这一年呢，中国发生了让胡耀邦下台的86学潮。86学潮的出现呢，既有学生对现实不满的原因，那么也有美国在这之后的一些小动作。美国除了在校园里宣传他们的进步价值外呢，也重新开始干预西藏问题了。1987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西藏人权的修正案。那这是中美建交后美国第一次通过自己的议会干涉中国的西藏问题。这个决议里呢引用了达赖喇嘛说的中共在统治西藏的期间消灭了100多万西藏人的说法，并且呢还提到了共产党对东土耳其斯坦，也就是新疆的维吾尔族人以及内蒙古的蒙古人的压迫。除了对中国政府进行谴责外，还表示呢要拨款对这些少数族群进行支持。在美国议会表示支持西藏后，其他西方国家的议会呢也马上跟进，纷纷通过了干涉西藏问题的议案。1987年9月21日，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邀请达赖喇嘛演讲，那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登上美国的官方讲台。达赖喇嘛在会上提出了他的5点和平计划，重点呢其实就两个。第一呢，把大藏区变成和平区和缓冲国，中国呢从大藏区撤军，其实呢就是这个大藏区进行独立啊。大概的位置呢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就不但包括现在的西藏，还包括四川、青海、云南的一些地区。第二，中国停止向大藏区移民，已经定居在大藏区的中国人呢必须返回中国。达赖喇嘛的言论以及美国支持西藏的修正案呢马上就被秘密的打印出来，然后呢张贴在拉萨政府办公楼里，西藏人呢议论纷纷。达赖在美国发表完演讲后的一个礼拜，也就是9月27日，那么一群喇嘛呢聚集到大昭寺前大喊西藏独立。警察并没有处理这种问题的经验啊，他们呢在最初迟疑了，只是跑去呢和带头的人进行交涉，结果很快呢就有数千僧俗聚集到大昭寺。警察到这个时候呢才开始干涉，对示威的头目进行抓捕。由于西藏也是很多年没有搞过这种事儿了啊，就示威的那边呢没经验，警察这边呢也没什么经验，所以呢倒是没造成多大的混乱，示威呢草草收场。但是几天后的中国国庆节又出事儿了。大概呢在这个10月1日上午的9点10分，一群来自西方的观光客呢就拿着摄像机正在拍摄大昭寺周围的美景。 突然之间呢，有40余名喇嘛手持着蓝白红黄雪山狮子旗从大昭寺里呢跑出来，嘴上呢喊着西藏要独立，中国人滚出西藏。那这次警察没有迟疑，很快的就逮捕了这些示威者，并且呢就近关押在旁边的警察局。很快数百名西藏人呢就聚集到了警察局门口，用石块砸向警察局。随后呢武装警察来到了警察局进行支援，但是西藏人呢不但没有退去，人群呢还越聚越多。他们先是放火烧掉了警察局外围用来加强防护的警车，接着又放火烧掉了警察局。在警局里的警察呢先是对天开枪没有效果，于是呢朝人群开枪。最终的结果呢有两个说法。那经过文革改造后重新做佛的班禅呢说是死了6个人，抓了74人。达赖喇嘛呢则是说当场死了十几人，抓了2000人，另外呢有40人被处决。那么这次骚乱过后，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呢分别通过议案谴责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1988年3月5日，西藏自治区呢还是在大昭寺照例举行了传召大法会。这个是西藏每年最重要的法会。那么法会之前，为了安抚西藏的喇嘛们，自治区的负责人专门召集三大寺的喇嘛代表座谈，会上宣布释放去年骚乱后被捕的74个人里的59人，又给三大寺呢落实了不少政策，给了不少补助，还当场呢向甘丹寺退还了一些文革时期被查抄的财物。法会当天，拉萨市周边被放了6个营的兵力，本来以为呢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了啊。中国政府呢还特地在大法会当天呢邀请了不少西方记者到现场来采访。结果在法会的过程中呢，数十个西藏僧人抢了主持人的话筒，高喊西藏要独立，西藏要自由。然后好几百个西藏喇嘛以及数千西藏人开始绕着大昭寺唱他们的民族歌曲，并且呢朝周围的武警丢石头。很快2000名武装警察赶到现场，发射催泪瓦斯驱散了广场上的人群，数百喇嘛被捕。一个月后，班禅接受记者采访，表示3月5日的骚乱呢是由100多个喇嘛发起，追随他们游行的人呢有几千，最多时呢有10000多人。骚乱呢一共造成4人死亡。1986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乔石到西藏考察，乔石表示落实政策不能没有边，不能没完没了，永远落实下去。对寺庙落实政策的同时，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不能管理混乱失去控制，在落实政策的同时又不使寺庙成为骚乱的据点。其实乔石的说法呢就是在公然指责胡耀邦之前对西藏的怀柔政策。但是具体要怎么解决西藏的问题啊，中共这边呢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恰巧在这一年的十月呢，贵州也发生了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的群体事件，被当时的贵州省省委书记轻松化解。这个书记呢名叫胡锦涛。于是中央决定让年仅58岁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武金华去国家民族委员会提前享受退休生活，由46岁的胡锦涛呢接替他去西藏解决问题。胡锦涛在1988年的10月底呢就接到了调令，1989年1月呢正式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也不知道是走运还是不走运啊，胡锦涛呢刚刚一上任，班禅呢就突然因为心脏病去世了。由于缺少班禅的压制呢，西藏的宗教势力啊又蠢蠢欲动了。到了1989年的3月5日，西藏人呢为了纪念去年的骚乱，拉萨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游行示威。那目前呢我找到了两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描述。一个呢是海外民运奉为圭臬的刺刀直指拉萨，1989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这本书讲的是呢所有的骚乱都是共产党的特警做的。共产党呢趁着西藏人游行的档口啊，砸抢了城区里的粮店，引发市民哄抢物资，然后呢他们又带人攻击了警察局，拿走了警察局里的资料，最后呢又烧了大昭寺的塔经。这些做法呢导致西藏人民和武警冲突的加剧，使得最初简单的游行示威呢变得不可控制，进而让胡锦涛可以宣布对西藏的戒严，对西藏呢进行大清洗。而达赖呢在自传中啊就说的保守了一点，他说自1989年3月5日起，拉萨呢又出现了3天示威，数万人走上街头。中国的安全部队改变了策略，第一天一整天他们袖手旁观，只拍摄了一些照片和录像，晚上在电视上播放。第二天他们又恢复了用棒子打人和不分青红皂白的开枪。我个人呢更加倾向于达赖喇嘛的说法啊，胡锦涛呢实在是没有必要下作到需要自己派人去拉萨打砸抢。游行示威不受控制时呢，在发达国家都很难避免这种问题，更不要说西藏了。中共呢只需要在前期不加任何管控，拍到足够多的暴徒施暴画面，后面呢再做出任何的应对啊，就都是情有可原的了。至于达赖说的武警随便开枪啊，那就是一个很主观的看法了。同一时期，美国的洛杉矶也发生了暴乱，美国海岸警卫队呢出兵镇压，也打死了不少美国人。到底是随便开枪，还是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呢？那总之呢，达赖喇嘛呢是没有对美国进行什么谴责的。3天后的3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西藏戒严令，解放军入城开始抓捕各路的暴乱首脑， 暴乱很快呢就被平息了。按照共产党给出的数据，一共有16名藏人死亡，达赖喇嘛呢则认为死亡了至少250名无武装的藏人。戒严期间到底死了多少人，以我的能力呢是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的。那我比较有信心的是呢，中央和胡锦涛呢应该早就已经做好了要戒严的准备了，并不是坊间说的军方无所适从，一直到最后关头胡锦涛呢才拍板让军队入城的。其实胡锦涛如果想啊，那么在游行示威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可以以很小的代价结束这次示威了，但是呢他没有。鉴于胡锦涛刚刚解决了贵州的学生示威，他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而且第一天的电视报道啊也可以佐证我的观点，共产党呢是个要面子的政党，通常来说呢他们都会把各种游行示威的消息呢给压下来。但是如果游行示威的消息开始在国内媒体广泛报道，那就是他们想要动手了。比如说香港之前的黑豹，一旦共产党有理由在拉萨进行戒严后，拉萨以及拉萨周边的地区呢就会被纳入严格的军事和社会管控中，政府的权力呢也将会被无限放大，很多之前难以解决的问题呢都会变得非常好推动。我们来说说胡锦涛后续的做法。首先呢当然是抓捕所有的藏独头子，由于整个西藏呢都处于戒严状态，信息呢也都无法外传，具体抓捕了多少人呢不得而知，但是呢在汶中周边的情况下应该很难有藏独分子可以跑掉。而除了抓捕之外，更大数量的僧人以及普通人呢被聚集起来进行爱国再教育，让他们了解到佛祖之上呢还有党，所有的再教育学员呢必须宣誓效忠国家才能正式毕业，不然呢只能继续接受教育。这个在今天呢属于司空见惯了啊，但是呢在当时那个全民追求民主自由的阶段呢也算是胡锦涛的一点小创举。这些教育呢当然还是不够的，各大寺庙的负责人都被换成了爱国僧侣，并且呢共产党还派专员入驻所有的大型寺庙，寺庙里进行的任何宗教活动都需要受到监管，确保不涉及任何的分裂主义和反政府活动。而且即便活动是正常的，也必须在政府允许的场地进行，不得在非批准的公共场合进行任何宗教活动。宗教人士的出境以及对外交流呢，也被严格限制，防止他们与境外势力进行勾连。除了对宗教人士进行限制外，西藏呢也开始对自己的党政队伍进行梳理，除了撤换有藏独倾向或者同情藏独势力的官员外，也开始定期对所有的党政人员进行思想教育，确保党的路线方针在西藏可以被贯彻执行。而且呢，开始给各级领导干部明确责任制，让他们在维稳过程中呢不敢偷懒。胡锦涛呢还扩大了西藏的情报网络覆盖范围，在拉萨及其他关键地区呢增加情报站，而且呢在村镇等基层安插情报人员，确保能够第一时间获得基层信息。胡锦涛还整合了各情报部门的资源，建立了公安、武警、军队、政府机关的联动机制，并且呢，各情报部门会定期进行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形势，调整和制定相应的情报策略。如果说只是做到这一步啊，那么胡锦涛呢，还只是一个酷吏，没有什么了不起。除了压制藏独、控制宗教、发展情报部门外，胡锦涛呢，把更大的功夫花在了发展西藏经济以及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上。我想这个也是邓小平非常欣赏他的原因。西藏这个地方呢，以自己的自有资源去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胡锦涛发挥了中国能够高效调动资源的能力，他鼓励内地企业到西藏设立分支机构和工厂，以带动当地的工业发展。比如华电集团参与了拉萨还有周边地区的水电项目，改善了西藏的电力供应。五矿集团紫金矿业参与了西藏的不少有色金属勘探开发项目。中国建筑跑去西藏开发房地产。初期的企业呢，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那么后期由于西藏的低税率，也有民营企业进入西藏。这些公司的进入呢，极大的加速了西藏经济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呢需要一定的时间啊，那么前两年效果呢还不是特别明显。从1993年开始到2017年，整整24年的时间，西藏的 GDP 呢都是以双位数增长。当然也不全是工业的功劳，那么中国旅游集团、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公司也入驻了西藏，推动开发西藏的旅游资源。这些公司的进入呢，一方面提升了西藏的经济，改善了西藏人的生活水平。另一个重点呢，则是配合了胡锦涛的移民政策，极大地提高了西藏汉族人口的比例。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西藏汉族人口为81000人，不到总人口的 5%。 到了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汉族人口呢已经增长到了44万，达到了总人口的 12%。 可以预计未来汉族的人口比例呢，在西藏还会进一步增加。1989年北京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六四事件，同一时间由江泽民主政的上海仅仅是泛起了一丝浪花就被压了下去，而西藏呢则完全是稳如泰山，水花呢都看不到一个。那么由于胡锦涛在拉萨的战绩呢，江湖人送匪号拉萨之虎。1992年初胡锦涛返京，1992年10月19日年仅49岁的胡锦涛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越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正国级领导人。